第四十九章，男主角第二天离开了剧组，很多人去送他，场面拥挤，就像他来的时候那样。他意气风发，跟每一个人握手。他骄傲的像一匹马，但他假装看不见我，他拒绝跟我握手。他用这种刻意的冷漠，把我和他们区分开来。我就像是他们共同的敌人。那时候我站在欢乐的人群的边缘，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滑稽的小丑。这个人带走了剧组的欢乐和高贵，也带走了暧昧的荷尔蒙的气味。很多人脸上充满了留恋和惋惜，有人则为这部匆忙结束的电影担忧。那个和男主演醉过酒的女演员忍不住留下了泪水，他在片场留下了最美妙的人生记忆，看上去年轻了十岁。这当然不是秃顶的公务员献给他的玫瑰，而是他内心里隐秘的爱情开出了旺盛的花朵，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另一个哭泣的女人是秦州大酒店的服务员，她叫小丹。这女孩乳房饱满，眼睛明亮，有一对鲜艳丰腴的嘴唇。男演员有一次问她可有开红酒的起子，她跟她说话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立刻脸红心跳。拿给她开红酒的起子的时候，她看了她三秒钟，三分钟之后她决定爱上这个男演员。三个小时之后，他在男演员的床上脱去了衣服，他觉得羞耻，因为脱去衣服的男人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他想象中的爱情是衣冠整齐的甜蜜倾诉，男人的神色庄严，脸庞明亮。但是他很快安慰自己说，也许爱情里的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吧，包括男人嘴巴里的奇怪的气味，胡须刺到皮肤上的感觉，他的粗鲁又古怪的叫声，他的扭曲狰狞的五官，以及他的从下体出发扩散到全身的尖锐的疼痛。于是他觉得爱情就是眼睛里的狰狞和自己身体里的疼痛。他说做爱不好玩，只有疼。他说这话的时候仿佛非常有经验的样子。他十七岁，高挑丰满，嘴唇鲜艳，那是他的第一次。然后男人告诉他说可以带他去东京，因为他的一部电影就在那里拍摄，他会带他去电影院看他从未看过的电影，带他去饭店吃一种他从未吃过的鱼。他很想去东京，他想象东京就是从北京出发的下一个地方。他还从未去过北京，所以去东京的路上还可以去北京。他心花怒放，心里藏好了这个秘密。后来他又去过男人的床上三次，每一次他都觉得痛，但是秘密带来的味道是甜的，所以爱情就是痛和甜混合起来的味道。这个名叫小丹的女孩在哭，那个给了她秘密和许诺的男人离开的时候都没有跟她告别，他留给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都是假的，他只记得他在床上时候面孔的狰狞。这个无知又愚蠢的年轻女人，她坐在我身边哭泣，他想找到那个男人，因为对方给过他甜蜜的许诺。他说我一定知道他在哪里，也只有我能帮他找到这个男人。他向我讲述男人的故事，每一处隐秘的细节都不放过，为的是向我证明他和男人之间有过着甜蜜又痛苦的爱情。我的内心厌恶他的无知和无耻，但我只能假意安慰他说，我一定帮你找到他。更麻烦的问题 是这部仓促收尾的电影。许多影像带有强烈的演员风格，与我的愿望相去甚远，尤其是结尾部分的那场雨中的剧情，充满了滑稽与生硬。为了达到节奏上的某种平衡，我又请了圈内一个著名的剪辑师一起进行后期制作，有些场景的镜头差不多都删去不用，在剩余的素材里努力拼接可以使用的部分。雨中场景也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原有的片长被压缩，删去大部分近景镜头，只留下必须的背景和远景镜头。如此一番折腾，勉强求得相对完整的叙述节奏与风格。剪辑出来的毛片请圈内的朋友看了，有些朋友居然认为作品非常好，影像的力量感很强烈，冷静中包含着某种愤怒与感伤，色彩运用与整体的节奏也把握得相当娴熟。他们说在作品中看到了期待的我所独有的某种风格，他们的见解明显带有溢美的成分，不过我还是很享受他们的赞美。另一些朋友则提到电影中不能回避的缺点，主要是角色的选择有很大的问题，主角的精神气质与表演风格与电影不相吻合，甚至显得古怪突兀。电影追求极简与冷静，而主角的表演则刻意张扬和煽情，因此在某些地方显得滑稽可笑。他们说完全可以选用有才华的业余演员，没有表演经验的更好，这样才能配得上电影本身的粗粝与真实。我对朋友们的观点深以为然，此后又进行了剪辑修正，用意在于尽量减少和淡化主角的个人情绪的介入，除非某些必要的场景。显然这样处理之后，影像风格干净了许多。但是投资方并不认同圈内人的诸多评论，从一看到毛片之处，我即被无数的麻烦包围了。先是秦州市政府组织了一次审片会，本地官员、大学里的文科教授、几位作家以及企业人士组成审片专家，我带领少数几位剧组成员参会。见面之后相互寒暄，满面都是伪善的春风，先看片然后发言，最初都是赞美之词，主题有多么深刻，导演风格有多么独特，艺术上多么有追求。这些赞美的评论听上去熟悉又空洞，适合我拍摄过的任何一部影片。接着就是电影里的缺陷了，电影里的缺陷让每一位专家感到愉快，他们的眼睛和脑门发出闪闪的光芒。电影的失败之处在于男演员没有充分展现出他的表演艺术和人格魅力，男主角的情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其形象显得过于猥琐。在国内演艺界如此有影响的大牌演员，因为电影中的诸多限制，不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表演才华，不能不说是导演的失策，因为这会严重影响电影的票房号召力，而且会对明星本人造成负面的影响。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电影所表达的情绪大大脱离了投资方的初衷。虽然电影的手法新鲜优美，但可以肯定，任何一个观众看了这部电影之后，都会产生某种压抑和灰暗的念头，因为电影所渲染的情感太过于沉重消极了。投资方的用意是以此宣传、展示秦州作为一座文化古城的魅力，但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让人觉得秦州是陈旧、 保守和肤浅的，因为它都不能给一个艺术家提供基本的营养。你看，电影里的艺术家在秦州生活，既没有得到女人的爱情，也没有卖出一幅画，最后还在风雨里挣扎，像一只落汤鸡。这对于秦州有什么好处呢？人们看这部影片，不仅不会热爱秦州，反而会厌恶秦州。当然，导演可以辩解说，拍摄这样的电影是为了追求艺术，不是为了商业目的。但是我要问，如果一个导演为了所谓的艺术追求而有意丑化和侮辱秦州的形象，那么就算你的艺术水准十分高明，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个一直写作诗歌的老先生说到此处，突然变得慷慨激昂起来，他咬牙切齿，眼睛里发出愤怒的火焰。只听见通的一声响，原来是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一只茶杯也因此而被震翻在桌面上，茶水流泻而出，把他的一摞厚厚的讲稿都泡湿了。他动情的演讲博得了专家们热烈的掌声。我只是一笑而已，文坛上如年老的诗人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也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有时恍然之际，无来由的觉得某种滑稽，忍不住在心里讥笑这些人。我残忍而缺乏同情心，其实这根本无关艺术的立场和观念问题，而是在于我常常怀疑这些专家对他们所探讨议论的领域到底懂得多少，或者说有些时候为了某种需要，他们要说出多少连自己都觉得厌恶的话语。坦率地说，我当然不必在乎他们说什么，但是我却又必须面对他们的评论带来的后果。其中之一是，投资方原定的后期经费因此而被搁置了，大约有100万。助理王威数次与有关部门交涉，对方虚与委蛇之态时时都有，要么说正在拨付途中，要么说主管领导出差，到后来连办事人员都不见踪影。我只好自己去拜会秦州广电局李局长。李局长照旧热情有礼，但与其费用之事儿，就显得虚情假意起来。反复询问之后，李局长说是主管领导对电影很不满意，因此有意压缩了这笔经费。他安慰我不必着急，他会尽力疏通各种关系，总有办法拨付的。其实这种结果也不出我的意料，拍片伊始，各种问题就接踵而来，解决之道经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非隔靴搔痒，并不能深入机理，因此导致后期失控，正如多米诺骨牌倒地，斧一发而不能收拾。本来行将解散的剧组突然变得团结起来，对于被拖欠的后期费用，他们给我提各种建议，有些人甚至利用自己的关系去探听消息，疏通关节。有些平时对我没有好感的人也忽然变得热情友善起来，他们除了关心费用问题，还关心我的饮食、生活和身体。他们安慰我说，总有办法解决的，希望我保重身体，不必过于担忧和劳累。他们说话的表情就像是我的亲人。总之，大家相信那些被拖欠的费用很快就会到账。但是，期待的结果并没有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变得焦灼不安。有一个演员告诉我说，他的母亲生病了，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由于病情的复杂情况，医生建议使用一种国外进口的药物，这种药很贵， 但他手里的积蓄已经花光了。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眼泪流了下来，看上去非常的悲伤。剧组里的助理导演也来和我说话，他说他终于为儿子选好了一套房子，房子的位置很好，小区里的环境也令他满意。更幸运的是，与周围的楼盘相比，那里的房价一点都不高，真的是物有所值。眼下要马上交首付了，否则就有别人买走了。他手里的钱不够首付，还差那么一点。说着话，他感慨说，你看，人活着多不容易，真是太辛苦了。后期制作的剪辑师平常跟我关系不错，前几天我们还一起泡过夜店，喝了很多的酒。有天晚上他来和我说话，闲聊之后话题就说到他儿子的女朋友，他要求他儿子换一辆车子，理由是原来的那一辆让他没有面子，必须要换，否则他就不结婚了。他会找一个能够换得起车子的男人结婚。她是一个庸俗的女人，物质又势利，又懒又馋，除了相貌长得妖气，简直一无是处。可是他儿子就喜欢这样的女人，他儿子还嘲弄他不懂得爱情。他儿子说，为了爱情就得换车子，他要是不答应换车子，那他就是在破坏他们的爱情。你看，这个庸俗的时代，这些贪婪的女人，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凡此种种无非都是为钱。有时你会感觉什么亲情、友爱、艺术、理想，在钱财物质面前通通不堪一击。他们本可以不必如此热情，也可以不必跟我谈及个人生活里的隐秘苦恼，但是我欠了他们的钱，因此我必须要配合他们的热情，必须要忍受他们冗长的倾诉。剧组拖欠的那些钱，也许对他们而言并不能完全解决他们遭遇的麻烦，但当你时刻被他们的热情和倾诉包围，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意识到这些钱是多么重要。你拖欠了这些钱，就等于毁坏了他们生活中的梦想，你会被越来越强烈的愧疚包围，这让你喘不过气来。我决定先期支付拖欠的剧组人员费用，剧组里的所剩资金已然不多，加上邝老板给的10万以及我自己的少量存款，一共是50万的样子，还有50万的缺口。我就跟朵烟说起此事。朵烟是我的女人，朵烟懒洋洋的还在床上，她说立刻去银行查询，看她的账面上有多少钱。2个小时之后，收到银行短信通知，剧组账户里收进50万。我打电话给朵烟，告诉她钱已收到。朵烟说，她账面上的钱其实不够，她临时又借了一些钱，一并转过来了。我问她跟谁借的，她说，你不用管这事儿，你赶紧处理你的事情吧，处理完了，马上回来。我问他马上回来是什么意思，朵烟在电话里淫荡地笑了一下，他说就是马上回来。他随即咬牙切齿地补充说，我要彻底的检查，看看你是否跟那些女演员鬼混了。朵烟接着说，徐百川，我破产了，你得补偿我的损失。我问怎么补，他说让我想一想。这个时候他一定又是光溜溜的在镜子面前走来走去，我能想象得到他的样子。我说，你倒是快一点啊，这边很多事儿呢。朵烟就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身体，就好像镜子里藏了许多主意那样。朵烟说，徐百川，罚你陪我去旅游。我如数支付了剧组员工的所有费用， 大家拿到钱的时候十分的高兴，每个人都像过节那样。有些人还埋怨我太见外了，不把他们当哥们儿。他们其实并不着急拿到工钱，完全可以再等一等，用你自己的钱支付剧组的工钱，我们也于心不忍。有人甚至还表示可以少拿一些钱，剩下的我自己留着，总不能让我破产呀。我感谢他们的好意，我说没关系，秦州方面总会拨付那笔费用的，我请他们放心。剧组就此正式解散，大家告别的时候和我握手拥抱，有些人还流下了离别的眼泪。就电影本身而言，后期其实还没有结束，还需要许多必须支付的物质和精神成本。这部从一开始就处于失控局面的电影，留下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需要很多的修补才能完成。虽然投资方尚有拖欠的费用问题，但就事件而言，至少算是告一段落了。以大而化之角度观之，也算是略感欣慰。我徐百川，独立电影导演，前后耗时约一年，拍了一部名为《卖画记》的电影。现在这部电影的拍摄结束了。本章播讲完毕，请继续收听下一章。